那么这个有时的了别，同时就句声有句声的这个四曲韵，称为名色。依名色诸根，名为六入，就是说一起这个了别了，相应而聚，色受想行识，所以称为名色位。名色位之后就是六处位，那么这个六处位呢，就是具体个别分其作用，分其功用。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从这个认识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这个嘞对应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是名色等诸根。那个入啊，就是有升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心识啊，它有种种的升起，就是外缘于境，内根于实，根尘实合合，这就有这个嘞处，有处就有受，那就是后面这个相应的缘起了。所以这个名色之后啊，就起这个诸根。那实质上呢，你说这个诸根呢，它是不是说要这个起观察起实的时候才有诸根呢？从四大假合的相续层面上来说呢，地水火风的支持之下，人有情的眼耳鼻舌身，它都是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变化的。那么作为这个有情活动的时候，涉及到具体的这个联系，那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啊，产生了别，产生分别作用当中，这个时而此作用展现，时而彼作用展现，就是展现于这个颜色的感官，展现于声音的认知了解，展现于对一个事情综合认识、综合判断。那么这个综合性的判断认识呢，就是我们一根的作用了。前五根呢起不到这个作用，前五根就只是把相应外在的境界感官性的收集进来，主要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六入就是有名色生六入，有名色就有六入。三法合合，名字为处，这个处啊，它就是根尘实合合，又称为处变。只要一处，它就会产生变异，就会产生变化。就像你拿这个刀啊切菜啊，你刀一切了，那么一方面这个菜啊切的变成小块了，从它的整体来讲是变坏了。那么这个刀本身它也有磨损，所以你切久了之后就有磨刀啊，所以有处就有变。那么这个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比如说一个人拄一根这个拄杖，拿着一根棍子做这个扶的拄杖，那么他今天也拿的，明天也拿的，拿久了以后这个经常拿的地方就磨损了，很光滑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只要有处就有变，那只是这个当下，特别是心理层面，这个变化呢，它更加细微一点。处有了之后，觉受处者，名之为受。这个有处之后就起受，由处生受，这个处缘受嘛，处之后有受。那么受本身来说呢，它是对于这个种种处的进一步接纳。处呢是处变，处对的意思，就是在这个 根尘交参之间呢，就产生了反应。受的时候就是顺这个反应接纳进来，那么这个接纳进来反应是好的，反应是不好的，就会有接近的作用，就会有远离的作用，就会有一般的这个类作用，那么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中性的受所以这个受啊，它是依前面的处而引发的，而产生的，所以觉受处称之为受，余受贪着名之为爱。这有了受之后，跟这个友情是相逊的，升起了接近的倾向，那么就是有贪着对于不喜欢的受，当然不会贪着了。所以不管哪一类的友情，这里讲十二缘起，主要是指人友情，也就是我们人为主体的一个阐述就是从这个身心呢，对于境界活动的时候产生种种联系性这个呢相应的这个活动相应的反应。那么这个有相应的受呢，是跟友情相逊的，所以就粘附在上面，就好像这个蜘蛛网啊，结个网，那其他什么虫子啊什么飞啊飞过去的时候粘住这个网了，粘到这个丝上了，这一粘了之后就飞不动啊就在这个上面滚来滚去啊它还在这个网上那我们友情呢，它在这个境界网当中啊容易粘附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喜好，他自己所认同的、所觉得好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把它粘住了那么这个就是有贪爱生起来，这有受者有贪爱你总会有相应的一个趋向。那么随着这个贪爱结成之后，增长爱者名字为取，这有了一念这个系缚缠缚之后啊，那么就会在这个上面就继续下来有这个取着，由爱来生取，这个取就会增长贪爱就比如说他对于某一个事情有了喜好，比如说集邮啊、打球啊或者是某一种运动啊，他喜欢了，喜欢了以后他就在这个当中呢去实践，实践以后他又感到更多的愉悦就好像有人去拼命赚钱一样的因为他赚了一点钱之后买了一些东西觉得有成就感，他又赚更多又买更多的东西，那不断不断在这个当中呢滋生滋长膨胀或者是音乐书法艺术某个东西他有所系缚之后贪爱了嘛，贪爱了之后呢就开始去追逐，追逐了之后再受用再积攒，所以就会增长这种贪爱那如果是正向的，比如说听闻了一些佛法的道理去思维之后觉得这个事实确实如此，也把他原来很多的这种疑惑消除了获得了一些智慧启发，就有一些这个提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会增长法的贪爱就是有善法欲，所以听到佛法了，听到这个相应的道理啊，心生欢喜啊，看到经卷经典就是心里面有趋向性如果有这种的取啊，那就是好的取，善法取。为什么你取这些的时候呢，它是对之于成欲之间的爱种，成欲之间的取，我们世间的这些种种感情啊、觉受啊、这些贪爱呢，你贪的越多，它就会给你的障碍呢越大所以它的方向呢 是念佛的方向，这三法欲的方向呢是脱离这些念佛的，那么当然呢，最大的贪是怎么样呢？就是大乘里面讲的唯利有情呢成大贪，就是要度化一切有情成佛道，这个事情太大了，要情与无情同样种子，这个事情要太贪了，这个大贪，是我们一般世间这个贪呢是小贪，这个小贪还不算是颠倒的贪，贪的越来越糊涂，这烦恼越来越重，大贪的话，贪的就是说这个智慧增长，成熟自他，自他爱利，利益友情，利益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取呢，它是由这个贪爱进一步的增长，那我们对于世间的一些事情呢，由最开始就是感觉稀松平常，也很平淡，也没有什么可与不可之间的，那么经过生活的这种历练，境界的一些反应慢慢培养之后，那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取着。所以这个人呢，如果他没有反观的层面，没有智慧的这个熏习去改善自己、升华自己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烦恼啊越多，各种各样的习气毛病越多，所以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这个习气毛病相对来讲呢，就多一点。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在生到这个世间来呀，我们讲天真烂漫，为什么呢？他这个脑袋里面基本上就是空白一样的，但实际上也并不是空白，它有宿世的种种的这个力量影响，宿世的种种因缘。所以你看小孩子之间呢都有差别的，有的人就比较大方，这个小孩子你要他什么东西他马上就给你，那有的小孩子不一样，那你要他什么东西他赶快藏起来不给你，这是宿世里面他比较贪一点，他比较这个无贪一点，它有差异的，不是没有烦恼，只是说习染这个世间的事情越多之后，它又进一步被改造了，所以这个烦恼就越滚越多了。那如果学佛法了解因缘观察因缘之后，它就会浅除，它就退除，它越观察这些东西啊，越知道其迷被颠倒是如何可笑，这个自己啊很愚痴，他就不会在这个里面继续打滚，他就会生发出来，这个就是有差异的。所以年龄越长越大的时候，那么就是要看他是正面的对峙呢，还是染污的追逐，染污追逐越多烦恼越大，正面的对峙越多呢，这个心啊越清净，所以有的人呢，他活得越老，活得越大了，这个心啊、身呢、就越清亮，这个于事于理呢越明亮，就越有洞察力，这不一样的，就是看他怎么样转化，就是这个增长贪爱名之为取，从取而生能生业者，名之为有。那么有了取之后啊。这个烦恼加重，它就形成趋势，从取而生呢，能生业者。这个业是什么样？这佛法里面对于业的定义啊，就说思业，思以业，就是具思而起的造作。思是我们的心理活动，也就是一般啊所谓的起心动念，我念想什么，我这个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想法，这个就是思的活动，就是故思而作，这个就是业的开端。那么有两类，一类呢是这个思维活动的本身，另外一类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思维活动所起的说话啦，还有做事啊做种种的动作啦，这个行动，那这个属于思已的业。那么前面有这个爱取，你想追求想取着，怎么样去追求取着了？通常来说 一定是付诸于行动，或者付诸于想法，就等于他对于比如说对于一个豪美饮食，对于一个美色的追逐的时候，他就七想八想，找这个想，想那个焦头烂额一样的，就是热恼上升了，烦恼上升了。那么这个想呢，越想多，那烦恼就越重嘛，所以对于某一些事情贪爱心强的人呢，他一听到这个东西啊，一见到这个东西啊，他精神就振奋，眼睛放亮，为什么？他喜欢呢，所以这个就是心理趋势，那就是所谓的业，那么就是导致于他的行为不合理的行为，烦恼滚滚的就跟着走了，那么这个就是有业生，那么这个就是语言生语意，就是言说行动和想法这样的趋势，称为业，就是业行，能生业，名字为有，这个就是有，所以不同生活背景，不同生活状态之下，这个人的精神面貌，对事物的反应呢，那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从这个贫苦之中出来，然后遇到种种事情呢，他都很谨慎，很细微，那这就是他的一种习惯。那有的呢，他比较安逸，比较放逸，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习惯了。所以如果从宏观的十二缘起投胎转世的时候，这些习惯呢，这些相应的整体趋势啊，就会起到强有力的作用。所以善心重，恶心重，这个引导之下就上了这个镜像的这个当了，下了三个道，或者是呢这个到了人天相应的果报，后面还会讲，后面还会讲说罪行福行啊等等，这个地方呢还没有讲，所以这里是一重一重的，你看起来呀，它就是这么展开来叙述，展开来阐述，实际上呢前后相依，一层一层相扣，那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因缘，就说无明缘行，说这个生死流转的十二缘起，讲完生死流转的十二缘起，接着又讲涅槃还灭的逆十二缘起，无明灭故行灭，可是这个解释呢没有具体解释，虽然我做了一些补充，大概性的讲一讲，那么只有后面观外因缘观完了，又观内因缘，内因缘观完了，到这里才具体的讲这个流转的十二缘起，无明是什么，行是什么，识是什么，名色是什么等等，那才具体的揭示出来，所以相辅相成，互相的这个嘞增上，你这一方面了解不到啊，到后面呢了解就了解到了，但是它有一个基础发展，所以有时候听法了，学佛法道理啊，觉得好困难的，很多概念也不懂，而不熟悉，听这里也不懂，听那里也不懂，但是你听多了，这个相互之间呢，它就有一种增上力，就是互相的这个促成，你无法说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概念理清楚，就讲明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作为初了解初学的人，所以就像世间的某些行业一样的，隔行如隔山，你想别人简单几句话就把他所做的这样专业所讲的这些事情讲清楚，那是没办法的，但是对于有一定的学习，也有稍微一点的经验的人呢，那做介绍就好做介绍了，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主体关键简明扼要的给你介绍到位了，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这里呢才 具体说十二因缘某一某一这个因缘相，那么这个是有相，也就是业相，就是你经过相应的追寻追逐所起的惯性作用所起的趋势，那叫做业，叫做有。而从彼因所生之运，名之为生。那么从这样呢动态的这个变化当中啊，五蕴呢相续，你有这样的一个趋向，那就是所谓的业力了。这个业力推动呢，以字为因呢，它又生新的五蕴。那么这个新的五蕴可以两说，这一种说呢就是你这辈子啊做了这么些业了，当然有的人是做善业，比如说这个新闻报道某一个人呢，他为了修一条路，能够连通这个贫困的山区，通达于外面的这个城市交通啊，乡村呢、啊，所以他一个人呢修了15年，每天去修，只要这个时间不事情不忙，他的基本活干完了就去修，所以他长期坚持了，肯定是做了大善业，能够修通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他来生呢，比如说成了一个大富长者，那是最起码的了，得人生成了一个大富长者，那么这个是他修路福报修来的。那么这一生呢，他比如说他做一些饮食啊有毒的啦，赚了大钱呢，那这个样子呢，他造了恶业，那么来生呢，剁牛做马啦。或者下到地狱里面出不来呀，那么这个是从宏观的十二缘起来讲，新的五蕴生。那么如果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这一生的十二缘起啊，那就是由前面这个生活背景之下形成了他一个所谓的精神状态。就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呢，他没有了解佛法之前呢是那个样子，了解了佛法之后呢是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呢他看到生病呢杀也好怎么样也好，他一点也不会疼惜，一点也不会在心。但是了解佛法道理之后，知道众生平等呢，众生同一体性呢，就是互相是有联系的，我及众生呢贤为一体啊，众生四大跟我四大呢都有交参的关系，所以他会怎么样，看了这些生命都爱惜灵敏又慈悲心，那即使他原有的比如说贪心呢、想吃什么荤的了，吃肉吃鱼啊之类的还有，但是他也会有所这个呢谨慎，减少这些伤害，不会故意的恣意而为。那么前业转跟后业转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有新的追取，新的业行，所以现在这个五蕴生当中呢，那就是有佛法的认识，十蕴不一样，有佛法的认知，想蕴也不一样，那么依佛法来讲呢，它有种种的思维性，那么行蕴不一样，那么这个感受呢，以前呢它是很漠视生命的，现在呢他对于生命是尊重的，感受也不一样。那么这个色蕴也变化了，以前呢仇恨嗔恨心可能比较大一点，现在呢可能变得慈眉善目，这个色蕴也变了。所以由这个生这个五蕴心换了一下子，就是这个新的五蕴生，所以而从彼因所生之蕴名之为生呢，你像以前呢，宣传新思想，然后呢改头换面，说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又换了一个人，是不是真换了一个人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还是叫做王二麻子，那他没有什么格外的一个变化，但是呢思想变化了，精神风向、精神面貌也换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五蕴心生，五蕴变了，就是禅师啊，这个过去的这个所讲一样的，这个见道的人呢，不是说头上长了角了， 这个长出一千只手来了，千手观音了，不是这样的。人是就是人，你还是以前那个人，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的。这个不是就是行旅处，行旅处是怎么样呢？行旅就是指用脚来走啊，走到这走到那了，过去这个三方呢云游嘛，四方寻师访道。那么这个行旅处就是你的活动，你的活动地方。那么以前的活动呢，没有见到，没有开悟啊，是我爱我执，我爱我贪的，戏论颠倒的。现在见到了，了知真实，因缘如幻，因缘幻化不可得。这个地不作思念，水不作思念，火不作思念。这个生了这个友情，我成熟这个友情不会有慈想，它只是因缘的展示。所以这个时候呢，智慧心行转化了，所以观一切的时候历历而明了，不产生这个颠倒性的这个错乱性的认识，觉得我是不变化的，觉得我是一个整体的，觉得我是可依托的，觉得我是可安住不可坏的，不会有这个样子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如实的观察因缘，见因缘，见法，见真理，与佛相通的。所以这个心行呢，它是以智慧为主导的，所以这个言行呢，都跟智慧相应的、相顺的，这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心生五蕴。这个时候五蕴呢是戒定慧呀、解脱之见呢，是无漏五蕴。我们现在没有开智慧之前呢，是有漏五蕴，前后刹那生灭了，变化相续，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呢，这个心运生理，所以称之为生，从这样的生的运呢称之为生。生以运成熟者名之为老，那么生了之后呢，这个运呢它也是并不就此终止了，就在这个地方停住了，不会，还会继续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称为成熟了，就运成熟以后就会称为老，就是种了一棵树啊，就越长越大，开花结果，结了若干果实之后，比如说种了10年20年，这个树啊就垂垂老矣，它再不会结果了，这个枝叶开始枯萎了，最后就死掉了。这个它有成熟。那我们人呢，我们人由于这个业因缘生，那心五蕴成，如果从五官，从这个宏观的十二缘起来讲呢，由业生呢，生了之后呢就慢慢长大，这个就是成熟的运的成熟。这个老矣运灭坏者名之为死。什么叫死呢？就是这个运，虽然刹那刹那相灭，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相续啊，但是它的这个聚合，这个形态的组成呢，有一个时间段，它不可能永久啊。经过一些时间之后，那么这个运呢就散坏了，所以有的地方呢讲说，如朽败木。浆系种间就是个烂木头，朽掉了不能再朽了，就是扔到什么呢，扔到坟墓里面去了，就把这个身体扔到坟墓里面，最后烂成了这个尘土。现在可能这种机会都不给你了，直接扔到这个什么呢，焚烧炉里面，出来就是一把灰了，方方的一个盒子一装，骨灰盒里面见了贴个名字，此人到期，过期了，就死掉了，这个因缘到了嘛，所以这个就是运坏灭称之为死，这个就死了，就是运有成熟又死。临终之时内具贪着，即热恼者名之为丑。什么叫丑啊？ 就是临终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呢，他有贪爱心，舍不得他的房子，舍不得他的妻子儿女，舍不得他的名誉地位等等，这贪着其中呢，心生热恼啊，就像火烧一样的，从头到脚都发烧，想的发烧，想这些东西放不下发烧，这个愁啊，忧愁啊，现在不能再留啊，留得再久也不行啊，身体已经败坏了，维持不了了，这个日薄西山呢，这个光辉不久了，愁，这个称之为愁。从愁而生出言辞者，名字为叹，叹就是感叹了。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啊，日薄西山呐、啊，一切不在呀、啊，唉声叹气，哎呀，生命也不能活久了，日子也没有多长了，就是那些愁叹。因为这里是整个解释无明原形，乃至于忧悲苦恼、愁叹，这全部解释一下。那么这个就称为叹。五十身受苦者，名字为苦，所以这个苦的范围是以这个五十身来讲的，就是前五十，前五十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是对于感，是对于环境产生的感官性认识。那么这些感官性认识都是根于色根所起的受，那么这种种的不好的受称之为苦，就是不逊的受，这个很恶心的这个气味，这个很脏的一个景象，看起来很难看的，那么这个都是苦受，那么这个碰到的这个地方呢，很涩，这个很多的刺，那这个也感觉到身体的不舒服，这个就是身的苦受，那么这个就称为苦。坐意意识受诸苦者，名字为忧，外面的感受称之为苦，心里的想法称之为忧，就是感觉到比如说现在米少啦，这个再过几天没有饭吃啦，再有怎么样才有饭呢，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忧，现在事业发展得很好啊，但是未来整个环境也会变化啦，这个未来又怎么办呢，忧，那么这个忧呢是心意里面的，那么忧的话它是更广泛，这个苦的话，这个身体的感受呢，它是带来即时性的，现在怎么样感受，就会怎么样觉察痛苦，而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呢，忧缠百结了，闷闷不乐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想天想地，想前想后，想了一千，想了一万，所以这个心中的苦呢，它是远远超过身体的苦，所以如果从苦的感受上来讲呢，心理感受更强于身体感受，所以有些人呢，衣食无忧，什么也不愁的，但是心里面乱，心里面烦，烦这样烦那样，想法停不住，受不了，这个是忧，这个是忧苦，具如是等及随烦恼者，名之为恼，有苦有忧啊，有种种的思绪愁恼，这个随烦恼还有什么呢，愤啊，恨啊，骄啊，馋啊，嫉啊，心里面嫉妒啊，怨恨啊，这个谄媚啊，讨好于人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烦恼，随烦恼，那么统称为恼，这有忧有苦，愁叹忧苦恼，那么这些都是什么样呢，都是具这个有情的五蕴 种种取而发生的而产生的。假如从这个轮回啊，大的十二缘起观来讲呢，那么这里就是讲临终的时候他有这样那样的种种的苦处想法，所以就称为愁叹忧苦恼等，是这样的，就是全大苦气，就是一个苦之气，就好像一个什么东西，它的可以装水果，它可以装这个衣服，那么这里是装什么呢？这个五蕴呢，它是装这些忧悲苦恼的，所以一生都是忧悲苦恼。那么这个发展呢，就是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这样依次依次，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发展出来的。所以要解开呢，就是观这个缘起，破除无明，突破黑暗，升起智慧光明，那就不会忧悲苦恼了，那就是逆的十二缘起，那就是幻灭。那么下面又进一步讲这个十二缘起的相。前面讲了基本义，这里呢又从它的这个整体相总相再叙述一遍，这个意思还是相近的。大黑暗故，故名无明。前面是讲具体相，这里是讲总相，就跟前面讲说观这个缘相应的时候，地水火风呢，这个空识啊，相应的促长保持五蕴，保持有情的一个发展，然后进一步呢就是观其本相呢，就是这个地不作什么念，能生于我，水不能作念我，能生于我，我从这个彼生，那么这个是深入其本质了。最后就又总摄一下，这个地水火风呢非常，地水火风呢非断，地水火风呢非男非女非如同，那么又总说一下，这个就是叙述的方式。其实呢沿着这个叙述的方式呢，给我们所引到的所指到的，也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剖析啊，观察的发展，这我们要发展对于这个事项，对于道理的如实观呢，就可以遵循，就可以依照经典所做的这些论述，所做的阐述。大黑暗故，故名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大黑暗，这不是一般的黑暗。我们一般的黑暗呢，晚上的时候星星也没有，月亮也不见，太阳光也不显现，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鼻子碰到鼻子才知道，那么是大黑暗。那有时候白天也有啊，白天遇到突变的天气啊，狂风大作，乌云密布，这个一下子呢白天呢成了黑夜，也会有这样的大黑暗。不确定说一定是晚上的，只要是大黑暗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这里是比方说无明，大黑暗不能见物相，那么生命的大黑暗呢，就是不能够见生命的真实，所以佛法是这个嘞，洞察宇宙人生真理的，揭示宇宙人生真相的，那就是佛觉悟了，光明现起了，智慧光明现起了，把这个无明黑暗呢消除了，这无明黑暗就不现了，破除了，是这样子的。那么前面说这个无明相，就是依想，依和想， 常想、坚牢想、不坏想、安乐想、众生想、命想、生者想、欲想、是福想、人如同想、坐着想、我想、我所想等等等等之想。这个是从具体的相上来说无明，各种各样的相。那么这里讲大黑暗故呢，是总相，是总说，这个是从基本而综合的概念上讲无明的。前面说无明呢，是从具体种种相貌来说这个无明的，这无明啊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相貌的。那么这里呢，无明呢是怎么样一个特征的？无明的总体特征呢，就是黑暗，没有智慧光明，不能够如实的了解生命本身。正是不能如实的了解生命本身，所以就会在生命这个当中呢，这个上面呢，产生若干的颠倒认识，许多的错乱认知，一想、我想、我所想、一和想，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想，颠倒的想，所以由此而想呢，心里面呢就蠢蠢欲动了，就产生万动，随这个虚妄分别、妄想象，就会错乱反应，乱反应，就好像这个做梦的时候啊，有人追他拼命跑，拼命跑，跑什么跑呢？没有人追你啊，你睡在床上了吗？等醒过来的时候呢，一身流汗呢，吓得不得了，原来是场梦。这个时候啊，心就定了，很安然了，原来还是没有人杀我，也没有人追我，我好好的，还活的，没有危险。可是在梦的时候那确实就很害怕了，他不可能放得下了。所以我们没有觉悟真理啊，对世间的种种成欲红尘滚滚的境界了，放得下吗？放不下，很被动，还觉得自己很主动，他实质上呢都是被动的反应，这个上至帝王将相呢，下至这个贩夫走卒，无一不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佛出世啊，说法了，各个阶层都对佛了，这个升起这个敬仰的心，升起恭敬的心，因为佛说法透彻的揭示了生命的真相。我们众生呢，芸芸众生确实这样的，这个有信仰的，没信仰的，智商高的，智商低的，长得丑的，长得美的，他反正这个烦恼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无明细论、旷阔颠倒，这个没有区分啊，没有区别，所以真正随佛这个学法，遵循佛所教授的人呢，他经过光修引道之后，证入真理，如实的觉察洞察到生命的本身，所以这个时候啊，烦恼就开始消退，烦恼日薄，那么进而到了真善圆满之后呢，声闻义里面就证阿拉汉果，大乘的话就是证初地、二地啊等等啊，发菩萨心嘛。所以这个智慧有了之后，光明显现，黑暗不见，心里面是有光明的，智慧光明、法光明，所以诸根一悦，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他是清净相、智慧相，不是烦恼相，就我们没有学了，没有真正懂着了，就是不断的滋生烦恼，所以一看就是烦恼相、贪相、嗔相、愚痴相、我慢相、嫉妒相、愤恨相、埋怨相，种种种种相都是烦恼相，在烦恼里面打转，所以这个。大黑暗相，造作故名作行，无名原行嘛，行是什么？这是造作相，就是有种种造作，贪是造作，嗔是造作，痴是造作，不能只是理解说，这个煮饭做菜这个是造作， 开车子、洗衣服是造作，你的心啊，起心动念呢、啊，随起念想就是造作，所以造作就会住行，有贪造作、嗔造作、痴造作、慢造作，都是造作，就是心意起作就造作。了别顾名时，时的特征是什么？时的总意是什么？就是了别，也就是分别了，我们分别花、分别草、分别房子、分别日月星辰、分别身心世界，这个就是分别，就是时的这个特征，总意，那么这个相依故名色，什么叫做名色呢？就是相依，就是物质和精神呢是相依的，那你要说话，你要有动作才表现出来，这个你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你对这个人呢，是这个欢喜呢还是不欢喜的？接受他不接受他的，都是出自于你身心的一个展示。所以这个名和色呢是相依的，这名依于色，这个色依于名，这个是互相依托，有诸内行诸外，这个有诸外呢，显诸内，是这样的，是相依的关系，名是精神，色呢是物质，这个就是一个相依的层面，就是称为名色。为生蒙故名六入，这六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入啊又称为触，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生长之蒙，生长蒙就是也有种种的这个心识活动、认知活动生出来，那么这个是六根门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称为六根门头，外境内识交参合合互相呢，这个呢从此通融，一根来往复，六根往复，才会结成种种的认识影响，所以称为生门，就好像这个地方长草一样的，它有块地，所以草就在这上面长了，那地方长一些树、长一些灌木了，那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呢，就长出种种的认识、种种的念头来了，称为生门。触故名触，受故名受，可故名爱，取故名取。那么这里呢，就是依意来解意。触故名触，从触的角度上称为触，从受的角度上称为受，从可的角度上称为爱，从取的角度上称为取。就是有时候说啊，这个讲课了，讲什么内容呢？就是一文简义啊，照本学科。那么在某些范围当中啊，它属于基本义，没有什么可发挥的。当然就是一文简义啊，照本宣科了，你不可能再多了，再过了，那再多再过是画蛇添足。所以对于一些基本定义来讲呢，它不可能说太多的一种呢比照，太多的一种比较。所以这里处怎么来定义啊？就是根成实啊和合，这个合呢，其实一个字就可以说到了。就是触的意思，触变嘛，所以就称为触。受呢是领纳接纳，就是称为受。那么渴呢就是贪着，渴就是饥渴啊，就渴望呢、啊、希望呢、啊、得到啊，这个称为爱。取呢就是能够对于某些事情有取着，就称为取。这个就是触受爱取相应的 总相，就比如说受的这个领纳性，这个就定义出来了，所以只有经过基本义的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有更综合的比照，那么这个是取身后有故名有，身运故名生，运熟故名老，坏运故名死，愁故名愁，叹故名叹，恼生故名苦，恼心故名忧，烦恼故名恼，那么这个是对于后面几义相应的解释。那什么叫做有呢？就是这个相应的爱取所成之业，生与义的业行呢，会引发新的五蕴，会带来后面蕴的相续，所以就称为有。那么这个由有的力量这个趋势所形成了，它会生起新的蕴，生蕴故，所以称为生。蕴熟故，就是生了蕴之后，这个五蕴相续，它进一步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成熟，变老，这个就是称为老。这个蕴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候，它不可能再相续，那么就是坏掉了，这个进入死亡，就是死，相应的愁啊，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总义，这个对于种种事情的失去，他心里面呢有贪着热闹，称为愁，那么由这个生言辞，就是叹，是叹故称叹啊。那么这个就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这个身体的痛苦热闹称为苦，心里面的痛苦热闹称为忧，那么种种烦恼起来就成为恼，这个就是从总义上来解释介绍这个十二缘起，那么这个介绍了之后，下面再进一步再做一重的介绍，所以这里分了三重来解释十二缘起的名义，就是从这个概念上名相上来解释，复次不了真性，颠倒无知，名为无名，就是要进一步解释这个总相解释了之后，那么前面是基本相总相，这里呢进一步再解释这个无名缘行行缘识，同时也结合相应的一些呢事情来解，来认识这个无名的含义。那么无名是大黑暗呢，最前面是做一想啊常想啊等等，那么这里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黑暗呢是不了真性。真性是什么？真性就由于前面讲的外因缘观内因缘观一样的，这个内因缘观当中无名缘行行缘识是有名色了，那么这个是因相应的缘起，它不是由我如何如何，我是作者，我是这个嘞受者，然后感得此时彼生呢由我来决定，那么这个身中呢无名呢辗转呢变化 有形有实有名色，那么这个乃至于生老死，它就是因缘现起的生命流程，前面不会带转到后面去，它形成趋势影响展现于后面这个事情了，前面这个就熄灭了，后面这个升起了之后，再一个过程又熄灭了，又引发后后的事情，所以无明不作念，它来这个生行，它有行，这个行也不会作念，我是从这个无明生的，我是从这个无明带来的，不做这样的念，它只是辗转相续刹那生灭的一个变化，变化只是变化本身而已，所以如实如实因缘观的时候，它起不起其他的所谓的主体想，所谓的作者想，所谓的受者想，不能够建立作者受者，也无法建立所谓的主体，像前面讲到这个无明啊，一想啊，常想啊，竹筒想啊，男想女想啊等等，有没有一个究竟的男想，究竟的男的体女的体，没有，就从轮回的广义的角度上来看哦，你这一生呢是女的，那过去生可能是男的，再过去生可能是男的，再过去生呢可能又是女的，那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这个就是相待的这个状态里面，你的身形语意，它显现为女相，显现为男相，仅此而已，所以不决定说有男为体存在于你的生命里面，有女为体存在于你的生命里面，它就只是这么一个相待的，这个特定时间生命当中，由此男生，由此女生，而不得男体，不得女体，是这样的。具体而说的时候，就是地水火风呐、等等四大了。那么这个就是缘相应当中，这个地水火风呐、和合而聚啊，共为力量保持显现这个生命，所以各个支分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生命体来讲呢，不是此决定，也不是彼决定，所以水不作是念呢，火不作是念，生不作是念，生是一个聚合嘛，所以生不作是念来归属一下地水火风空实，地水火风空实这些支分，也不做一些思念，我来支撑这个生，我来支持这个生命聚合体，就像这个油的燃烧灯一样的，它产生了这么一个稳定的灯焰，那假象上看起来是不变的不动的，真实层面来讲呢，有也变了，焰也变了，焰焰相续，这个油和油啊不断的持续的燃烧，那么这个地水火风空实也是如此，这个才是真相，这个才是事实。那么在没有起因缘观，没有如实觉察之前，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了，就是觉得我怎么样，我走我行我住我坐，生病的也是我，健康的也是我，长得美的是我，长得丑的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是我，老了还是我，这我就是我，所以就堕入这个颠倒的认识当中，戏论的认识当中，不如实的觉察到生命的真实内在，它本身是如何，所以不了真性， 颠倒无知，名为无明。那么这个颠倒啊，如果再具体的依这个性相来解呢，就是无常作常想，无我作我想，苦作乐想，不净作净想。就我们身体不净呢，但是这个梳洗一下打扮一下啊，看起来这个是漂亮的怎么样的，那实质上呢这个你就是放任不去管它了，头发也打结了，身体恶臭啊，九孔流失不尽呐、这个所以这个经论里面呢这个形容呢就是薄皮细肤覆盖于外，就好像一个花瓶里面装了全部都是这个粪啊等等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即使你这样梳洗打扮呢，它也不断的往外冒出这些东西来，它事实就这样的。所以不净作净想啊，就是我们颠倒作意，你透过观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苦作乐想呢，我们都在追求快乐，觉得好吃是快乐，觉得什么什么是快乐，但是这些快乐呢，它是无常败坏牵流变化的，所以从深度的来讲啊，它有一种逼迫性，在逼迫的你啊。那你如果是不假观察了，就错以为真，追求这种所谓的乐，只有如实照料啊，知其无常之相，不随其牵转，无住无着，才能够得自在。这无常呢，就是刹那刹那变化了。观因缘就观境无常了，无我呢，那就是这里这个说无明呢，主要讲的要说的这个层面，就是一想呐、常想呐，这个都是我相转，我相想，这个也是依因缘来观待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没有过，只停留在众生的想象当中，那么这个想象的这个力量呢，它持续的膨胀和发挥呀，那就会有形，所以生死流转呢，随之这个不断的这个升起，那么先就说到这些。